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漂亮的皇后耶喜别，你对我们这座王宫还满意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华美的宫殿了，人现在称它为雅哈的象牙宫。你知道这全是为你造的。
我当然喜爱这宫殿，它实在华丽啊。雅哈，你对我那么好，我所要的全给了我，甚至放弃了你的上帝来拜我的巴力神。
从这里望过去，景致真不错。不过有一点，文士。
是，陛下，请吩咐。
当初是谁买下这工地？这御花园是谁设计的？
是我，我协助的。陛下，我身为宫廷文士，
真希望把菜园设在那边就好了。
哪一块地方啊，陛下？
就是葡萄园那里，那边做菜园最理想。你知道我最爱在菜园里消磨时间了。要想个办法拔掉葡萄树变成我的菜园。
报告陛下，那片地不属于宫廷的。
设法买下来呀。
我们试过，但地主坚持不肯卖。
哦，不卖？地主是谁？
一个名叫拿伯的耶斯列人，陛下。
哼，我要想个办法。平安。
您好，欢迎来。
陛下，欢迎到我的葡萄园。
你是拿伯？
是，小人正是。
葡萄园是你的？
是，陛下，是先人留下的祖传家业。
我愿意出任何高价收买它，好吗？
报告陛下，按我们律法，祖传产业不可卖。
你用不着卖，我用更大更好的葡萄园跟你交换，因为这个园子靠近王宫，行吗？
真抱歉，陛下，我不能这样做。
你说交换也不行？
不行，陛下，祖传地不可变动，这是我们几百年的法律，陛下你全知道的。对不起。
唉，我的菜园能在这里多好。文士，我心里很不舒服，扶我回宫去吧。
陛下，这样躺着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好不了多少。走开，别管我了。
那我去叫宫廷大夫来给您来看一下好吗？
不必了，我没什么病，只是我想要的却得不到。
我叫御厨大师傅送些酒来好吗？也许那会有帮助的。
不用了。
那你想不想吃些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要吃，你出去别管我。
文士说你病了，也不吃东西。哎，到底是什么毛病？胃不舒服，头不舒服，究竟怎么了？
我就是生气，
因为我得不到那块地做我的菜园。
你可以买呀，对不对？
我问了拿伯，他不肯卖。我愿意出钱，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葡萄园跟他换，他都坚持不肯，说什么祖产不可卖，不可变动。哼，
你不是以色列的君王吗？何必做出这副样子？你现在只管起来吃饭，我一定会把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哦，你能吗？
我担保能。快，快起来尽情的吃喝，你必会得到你的菜园，绝没问题的。
我问你，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从拿伯手中夺过来？
哼，你只管放心，不必过问我用什么方法。拿伯竟然搬出立位律法来，说祖产不可卖，拒绝王的要求。我也要用这立位律法叫他死。文士来。
小人在此，皇后请吩咐。
我要你用国王的名义写信给拿伯与城里的长老跟显贵，并加盖王印。
信的内容怎么写呢，皇后？
信上写，你们宣告禁食一天，召集民众聚在一起，然后请拿伯坐上位，派两个流氓坐他对面，控告说你毁谤上帝和王了，随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
可能会牵连到他全家呢。
我知道，这样才不会有人继承葡萄园，我们的陛下就可得到了。虽然耶斯列的长老跟显贵明知那是个杀人的阴谋，但没有人敢反对恶后耶喜别，只得奉命去做。
报告皇后，有人要单独和你说话。
你带我去见他。
众长老差我来报告，拿伯已被石头打死了。
我的夫君，你快去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吧，他再不会拒绝你，因为他已经死了。
哦，耶喜别，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呢，我真是佩服。我照你的话做，马上去占着葡萄园，有一天它会变成我的菜园。
上帝差先知以利亚去拿伯葡萄园传信息给亚哈。
王啊，耶和华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耶和华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你亚哈的血。
我的仇敌，你找到了我。
我找到你了，因你出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至于你妻耶喜别，上帝说，狗必在耶斯列外城吃他的肉。
亚哈王听见了上帝借以利亚传给他的咒诅之后，就回到他撒玛利亚的皇宫，可是没有他所期望的那么快乐。他知道，因为以利亚是代替上帝说话，他的话绝不会落空。我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我的夫君回来了，真等不及要见陛下的面。我知道陛下今天回家心情很愉快，因为你的心愿已经达成了，你的皇后很会照顾你的一切需要，对吗？亚哈， 怎么不说话呢？雅哈，你看我，怎么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让你得到那菜园，你还这么不快乐？为了你，我已经杀了一家的男女老少。
耶喜别啊，我巴不得原来我没有想要那座菜园，该多好
啊！你在耶斯列遭遇了什么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雅哈，快告诉我！
我巴不得不告诉你才好。
你应知道，你没有什么事能瞒得住我的。
我们得承认，我们做错了，耶喜别。我们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先知以利亚找到了我。
我恨那个人，他说什么？
他说狗群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有一天也会在同一个地方舔我的血。
啊，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在耶斯列的城墙边，狗要吃你的尸体。
耶稣被犹太公会判处死刑，但根据罗马帝国法律，宗教组织并没有被赋予可以执行死刑的权利。他们只好把耶稣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审判。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当犹太公会祭司长和长老控告他时，耶稣一直默不作声。比拉多问他，难道你没有听见他们控告你的证词吗？让比拉多吃惊的是，耶稣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作答，甚至对任何一项指控都没有回应。圣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祭司长向比拉多控告耶稣时，他们把耶稣描绘成一个叛乱者，他反对向凯撒纳税，他是传说中的弥赛亚，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的使命是带领人民起来推翻罗马帝国。于是比拉多问耶稣，你真的是王吗？耶稣没有否认这一指控，但他补充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尽管耶稣没有否认自己是王，但巡抚似乎并不认为耶稣会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构成威胁。事实上，耶稣是无辜的。比拉多这样想有如下的原因。当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指控时，耶稣一言不发，这让比拉多大吃一惊。这超乎寻常的平静似乎不是一个有罪之人应有的反应。比拉多知道控告耶稣的人是出于嫉妒才把他交出来受审。比拉多知道这些人的动机，这让他怀疑耶稣是否真的有罪。在法庭上，比拉多收到了妻子送来的紧急信息，告诉他不要管这异人的事。妻子告诉他，他曾梦见过这个耶稣，并因他受了很多苦。于是比拉多更加相信耶稣是无辜的。每年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罗马巡抚都要遵循一个传统，那就是当众释放一名囚犯给众人以示恩典。比拉多的计划似乎一直都是这样的，他会让民众在两个囚犯中做出选择，这次被选的囚犯中一个是耶稣。当他在那一周凯旋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时，群众一直在为他欢呼。另外一个是巴拉巴，一个臭名昭著、众所周知的罪犯和恐怖分子。巡抚似乎想让众人选择释放耶稣，然后他就可以告诉宗教领袖，对不起，这是众人选择的结果，这样他就可以释放他认为是无辜的耶稣，同时还能保持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但计划并没有成功，因为祭司长煽动群众起来反对耶稣。当巡抚把巴拉巴和拿撒勒人耶稣带到众人面前，他问他们：你们要我释放的是谁？他们喊道：巴拉巴。比拉多说：该如何处置耶稣呢？他们喊道：钉死他，钉死他，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不得已，只好把耶稣交出去，准备在十字架上钉死他。但巡抚却竭力撇清自己和这件事的关系，因为他相信耶稣确实是无辜的。兵丁于是就将耶稣拿住，鞭打他，嘲弄他，剥去他的衣服，给他穿上朱红色袍子，在他头上戴上荆棘冠冕，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朋友，那么你的观点如何呢？你认为耶稣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什么赋予他力量一直保持沉默呢？他心甘情愿死在十字架上，这说明基督是如何的爱我们呢？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在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挑选了一头驴驹骑着进城，应验了犹太人先知在500年前预言的，那荣耀的王将骑着卑微的驴驹进城。众人围绕着耶稣欢迎他的到来，他们称他为王。
荣誉归于主。
这个人的确是一位先知。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和平、尊严、健康。
人群中的宗教领袖开始不满意耶稣。
老师，命令你的门徒安静。
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不欢呼，这些石头就会呼喊起来。
我们的王已来到。
他平静疯了。
何塞纳归大卫之子。
他医好我的女儿。
他是王。
他看了我的眼睛。
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停下来看着这城，他哭了。他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因为很多人不接受他是弥赛亚。
今天你若能知道通向和平的道路该有多好。无奈你们看不见，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的敌人将筑起墙垒，把你团团围住，四面困住你。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面的子民，你和你的女儿也不能幸免，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
逾越节是耶路撒冷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在逾越节前一个星期，耶稣穿过圣殿长廊来到大院里。
我要卖两只鸽子。
羊，我有最好的羊。
18、19，我就有这些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圣殿是敬拜和祷告的地方，但祭司们却让这圣地变成了嘈杂的市场。这里有商人兑换钱币和贩卖献祭用的牲畜。耶稣见到这种情况大发易怒，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并把商人都赶了出去。
经上说，我的殿是一幢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成了贼窝。
啊，他奔着我的牲口去了，拦住他，拦住他。
叫卫兵来，叫卫兵来。
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耶路撒冷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也开始注意耶稣和跟随他的人。
我听说许多人已经称他为王，
一个王？一个乞丐、娼妓和盗贼的王，我们见过他这类的人，他们来了，提出他们的主张，又走掉了，他们被人遗忘。
不要视而不见，他的信徒与日俱增，人民赞赏他，并且认为他是王。我警告你们，假如这个人进一步威胁治安，我就要你们负责。他也许说得对，我们也该去质问一下这个加利利人了。
这时，一群宗教领袖走近耶稣，质问耶稣教导人和行神迹的权利。
你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权利说这些话？谁给了你这种权利？
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施洗礼的权利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人间？
宗教领袖们只有退下，私下商量有关施洗约翰的工作。
我们怎样对答呢？
我们若说来自上帝，他就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呢？
但是如果我们说来自人间，此地这群人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
我们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利做这些事。
耶稣知道宗教领袖别有用心，就不再理会他们，开始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并把它租给了佃户，然后就离家在别处住了很久。
听众都很熟悉耶稣说的这种情况，葡萄生长在山丘边肥沃的土壤中，富有的园主把地租给租户，租户必须把收成的一部分交给园主。
到收获葡萄时，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佃户，要他应得的那部分收成，但是佃户把仆人打了一顿，叫他空手而归。园主又打发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把仆人打了一顿，并且凌辱了他，又叫他空手而归。
请讲下去。
他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佃户把他打伤了，并把他赶了走。葡萄园主自问，我该怎么办呢？我打发我的爱子去，他们一定会尊重他。不料佃户看到他，就商量说，这是园主的儿子，咱们把他杀了，他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了。于是佃户们把他杀了。葡萄园主将怎样处置他们呢？他一定会把这些佃户杀掉，然后把葡萄园交给另外的佃户。
逮捕他！
一些宗教领袖想马上把耶稣抓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话是针对他们讲的，但是他们又惧怕耶稣的名声，于是他们决定设诡计陷害他。
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确的，并且不以地位取人，而是传授上帝之道的真相。请告诉我们，我们纳税给罗马皇帝是否违反我们的法律？
多数犹太人都憎恨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他们相信向罗马皇帝纳税是与犹太宗教律法相抵触的。但是耶稣如果要公开支持这种看法，他就会被交给罗马人，被控告煽动推翻罗马政府。耶稣马上回应说，
主，请小心，他要耍弄你。
拿一枚银币给我看。银币上的头像和名号是谁？
凯撒。
那么就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
你还有什么话说？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耶稣基督接受审判，他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呢，还是不公正的？下面跟您谈谈这个问题。你可知道耶稣的一位使徒，也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和朋友，名叫犹大，他把耶稣出卖给犹太人。其实付钱给犹大的人都是浪费他们的钱，因为耶稣天天在公开的场合讲道、教训人， 新神迹等，他们可以随时去抓住逮捕耶稣，而省掉他们所付出的血价。但是因为他们的计划是一件丢脸之事，他们不要自己出面，不要公开的下手拘拿耶稣，所以在夜间犹大用以千文为记号来出卖耶稣。逮捕耶稣以后，把他带到犹太教祭司长等人的面前受审判，带他到那些计划要处死他的人的面前受审判。他们会给他公正的审判吗？此外，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正在寻找假证据来控告耶稣，好定他死罪。马太福音第26章。审判耶稣的人寻找人来向耶稣做假见证，这是合理的吗？因为罗马帝国军人占领了以色列，所以犹太教祭司长不可以发出死刑判决，所以必须把耶稣送到罗马代表，那就是比拉多，要求比拉多给耶稣判决死刑。为了获得比拉多的同意，犹太人控告耶稣三件事情。他们说，第一，这个人蛊惑民心；第二，这个人禁止百姓向凯撒纳税；第三，这个人又说自己是基督，是君王。那么他们说这些的目的是让比拉多相信耶稣是个革命者，反对罗马的。事实上，第一，耶稣并没有蛊惑民心，耶稣教导他们辨别对与错，善与恶，好与坏，还要追求和平。第二，耶稣教导群众要纳税，他说属于凯撒的要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要给上帝，路加福音第20章。第三，耶稣是个王吗？他要做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王，而不是某一块地皮的君王。他们的控告记错了，又出于恶意。犹太人控告耶稣不合理也不公正。比拉多把耶稣送到罗马帝国的另外一位代表，那就是希律王。希律审判耶稣，讥笑耶稣，然后把耶稣送回比拉多。比拉多对犹太的领导人说，我当着你们的面审问了他，却查不出他有任何你们控告他的罪，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路加福音第23章。比拉多知道耶稣无罪，所以比拉多给耶稣的审判又不公正。除此以外，比拉多知道他们把耶稣抓来是因为嫉妒，马太福音第27章。这个等于是张三嫉妒李四，所以法官就要判决李四死刑。这样的判决公正吗？一点都不公正。还有，比拉多拿了一盆水来，在众人的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负责。马太福音第27章。真的吗？ 让一个无罪的义人接受极刑，洗手就可以洗得掉责任吗？比拉多没有胆量，虽然他对犹太领导人拥有管辖权，他还是害怕他们。他不敢释放一位无罪的人。耶稣所受的审判不公正。耶稣的审判和死亡不公平又可惜，但是这个事情也是神拯救人类之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所以圣经上说，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遍万国。路加福音第24章。朋友，您和我都是这件事情的继承人，请让我们因此而感谢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爱人是门大学问，有的时候爱家人比爱外人更难，尤其是当家人像刺猬一样的难相处，一接近就会被戳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想要爱却不敢去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位女士从小在不健全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酗酒，常常打她，所以她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愤恨，平时离他们远远的。后来这位女士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人生苦短的醒悟让她决定改变对父母的态度，试着和他们重建关系。她邀请母亲搬到她家跟她一起住，每天早上她要去上班之前都对母亲说，我爱你。母亲总是满脸冰霜，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她不灰心，持续做了3个月。有天早上她要迟到了，急急忙忙地冲出门，母亲慌张地跑到门边大叫，你忘了一件事。她回问，是什么？母亲说，你忘了说我爱你。于是他们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多年来的冰山瞬间崩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早年的际遇使得他特别的冰冷、刚硬又固执，这种人就像是一块又干又硬的海绵，你对他的好仿佛是一滴水，滴进去之后马上就被快速的吸收，不见痕迹，他仍旧是又干又硬。只有当你持续不断的爱他，像水龙头的水不停止的流向他，它才会慢慢的湿润，慢慢的膨胀饱和，最后也滴出水来。就像是那位女士的母亲，3个月不间断的讯息终于软化了她。圣经加拉太书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因为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只有恒久不变的爱能够让像刺猬一样的人愿意收起他的刺。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像父母亲、祖父母、妻子、丈夫、孩子，是相当容易的。可是要爱敌人就很难了。这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主题。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说，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奉差遣来完成父神所有的教导，把旧约的律法附上新的意义。让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耶稣在一次讲道当中，他这样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兄弟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这段讲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讲解父神的律法要比世人的理解高得多了。旧约律法第二条最大的诫命要求我们爱邻舍如同我们爱自己一样。一般人把这条律法应用在那些跟我们关系好的人身上，而不用在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因为我们不把他们看为我们的邻居。可是耶稣要我们爱敌人如同爱邻居一样。为什么耶稣提出这样难的要求呢？我们会认为爱敌人很难，其关键在于我们对爱的理解。今天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爱是建立在我们对他有好感之上，但是希伯来文对爱的诠释不是基于好感，而是强调爱的行动。动手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就是爱。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对一个人没有好感，但是仍然可以去满足他的需要，去帮助他。我们为另外一个人做了什么，要远比我们对他有没有好感要重要。所以耶稣要求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那么究竟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不以恶报恶呢？耶稣建议我们要为敌人祷告。当我们真心为一个人祈祷的时候，是很难在同一个时间之内又对那个人怀着恶念的。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摧毁敌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变成自己的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上帝要求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为敌人祷告，把敌人变成朋友。您想想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究竟又比我们的敌人好了多少呢？何况在上帝的眼里，至终善一定会胜过恶的，不是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 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世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在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4节。
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义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义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Thank you.
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